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988号到1004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也正式看这个第11条的内容，我信肉身的复活。我们将分呢两个小部分呢来看这一讲。第一个小部分呢，我们看肉身的复活。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将看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复活。关于这个第11条呢，我们也会分成两讲来看。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小标题，我信肉身的复活，988号，基督徒的信经。借此我们宣信父子和圣神，相信其创世救援和圣化的工程渐渐迈向一个高峰，就是宣告在末日死者肉身的复活和永生。我们看到988号呢，在这里呢向我们介绍哈，我们之前呢在讨论创造的这个时候和基督身份的这个时候呢，已经提到过关于复活的这个概念。基督的这个复活呢，是救赎工程的高峰，这我们之前呢已经讨论过，也是天主整个创造的这个高峰。那么呢，它的结果就是呢，使我们日后呢也能够这个得到肉身的这个复活，而进入到永生这个知识的一个先生。我们看这个989号。我们坚决地相信，也坚决地希望，就如基督确实从死者中复活和永远地活着，同样一人在死后将永远与复活的基督一起生活，同时在末日基督会使他们复活，我们的复活就如他的一样，将会是至圣三位一体的工程。如果那位使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圣神住在你们内，那么那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也必要借那住在你们内的圣神，使你们有死的身体复活。罗马人书8章11节。基督徒呢对复活的这个信仰，跟在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呢有着密切的这个联系。那事实上呢，这里面这个一切重点是强调呢，就是耶稣呢曾经从死者中复活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呢，我们将复活跟基督一起生活。那么这个信仰呢，在保禄书信内呢有着充分的这个讲解跟说明，当然呢在这个福音里面也会有所涉及。而复活的这个神学呢，在其根源上会追溯到这个天主圣三，就是天主圣三的这个工程。就像我们在看耶稣复活的时候，那其实呢它也是天主圣三的这个工程。我们看990号，肉身一词是指人的软弱和可朽性，肉身的复活意指人过世后那不灭的灵魂不但将活下去，而且我们可朽的肉身，罗马人书8章11节，也将重获生命。那990号呢向我们解释呢复活的这个具体含义。这里呢复活呢它其实呢强调的是肉身。为什么呢？因为灵魂呢本来呀它就没有死，它只是跟肉身呢分开了，而且这个分开呢可以看作是暂时的。那么复活呢就是将二者呢再次的结合，所以肉身获得再次的这个生命。所以呢我们在讨论复活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关注呢肉身所要得到的这一切恩惠。我们看991号，从开始肉身复活的信仰一直是基督徒信仰的主要因素。基督徒深信死者复活，信者靠山，相信复活我们存活。我们既然传报了基督已由死者中复活了，怎么你们中还有人说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呢？假如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假如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宣信便是空的，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但是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出国。格林多人前书15章12到14节。20节。那相信基督徒的肉身复活呢，是基督信仰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那并且呢，它是建基在基督复活的这个基础之上。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信仰呢，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就是关于这个复活的这个信仰，尤其是呢，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信仰。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儿，也能够证明呢，基督在之前所做的那个宣讲呢，不是虚假的。那么保禄呢对此的说明啊，就清楚地强调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出国， 是格林多人前书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并且呢，在这个段落里面，他还同时啊，在强调，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啊，那么他所宣讲的便都是空的。但事实上呢，基督呢从死者中复活了，所以也印证了他之前呢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基督的复活与我们的复活，复活的逐步启示。看992号，死者的复活是天主向他的子民逐步揭示的。对亡者肉身复活的希望，本身是信仰的必然后果，即相信天主创造了整个的人，包括灵魂和肉身。天地的创造者也是那信守盟约者，即他与亚伯郎及其子孙所定的盟约。就是在这双重的透视下，复活的信仰开始呈现出来。马加伯殉道者在就义时宣认，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们这些为他的法律而殉难的人复活，获得永生。马加伯下7章9节，天主会使人复活，为怀着这种希望的人，死在人手中是求之不得的。马加伯下7章14节。那么复活的信仰呢，也有一个逐步啊演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其内在的基础呢，是基于呢，天主是生命之主，这包括呢，天主创造了灵魂跟肉身，以及呢，天主呢对圣祖们所做的这个许诺，以及和他们呢所签订的盟约的过程当中所显示出的那份真诚。我们应该这么去看哈，在旧约里面，他早期的这个著作当中，关于复活的这个信仰呢，我们事实上呢是不容易看到的。那么只有到了晚期，那个复活的这个信仰呢才开始呢慢慢的变得清晰了。在那个时期的著作中呢，我们就能够见到，我们从这个992号所引用的旧约的这个文字里面能够看到，那就是像在马加伯下以及达尼尔先知书的这个一部分的内容里面。那么这两部书呢都是在旧约的这个晚期成书的这个作品，所以呢这个观点呢相比是在旧约的这个晚期才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像马加伯这个下里面的这句话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说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们这些为他的法律而殉难的人复活，获得永生。所以呢到这个时候呢，这个观点呢已经非常清晰了。那可是呢，我们从时间上看，那么记载这个事件的这个马加伯下呢，那么就是这个事件呢发生的那个时刻以及和成书那个时期，距离耶稣的诞生呢只不过呢有100多年的时间。我们看993号，法利赛人和不少与主同时代的人以期待复活，耶稣坚定地教导复活的道理，对那些否认复活的撒都塞人，他这样回答：你们因为没有明白经书，也没有明了天主的能力而错误了。马尔谷福音12章24节，复活的信仰奠基于对天主的信心上，因为他不是一个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马尔谷福音12章27节，复活呢是在世的耶稣所宣讲的主题之一，连反对耶稣的法利赛人呢都相信这个复活的这个道理啊。虽然撒都塞人呢他们否认对复活的这个信仰，这一点呢就在呢他们跟耶稣在耶路撒冷辩论的时候所表达的观点呢是一致的。我们都熟悉那段经文哈，他们特别举出了这样的一个奇葩式的一个例子啊，兄弟七人，大哥死了没有子嗣，他的弟弟们呢都先后呢娶了寡嫂为妻，也都没有子嗣就死了。那么复活后，这个妇人是谁的妻子呢？啊，撒都塞人当时呢，就是那么这是一个其实蛮经典的一个问题。经常是用在这个撒都塞人跟法利赛人辩论呢，争论关于复活这一个信仰的时候呢，所采用的一个杀手锏啊。所以呢，大概呢，撒都塞人呢，他们也会想用这样的一个曾经难倒无数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来难耶稣的这个时候，一定呢也会使耶稣呢哑口无言。那事实上呢，他们的这个愚昧呢和短见呢，遮蔽了他们的这个双眼。而耶稣的这个回答呢是充满了这个魄力，耶稣就跟他们说，其实呢你们不懂得天主的能力，因为复活呢是天主能力的显示，而否认复活的人呢，那实际上呢他们是不懂得天主能力的那个表现。 我们看这个994号。然而更重要的是呢，耶稣将复活的信仰系于他个人身上，我就是复活和生命，若望福音11章25节。在最后一天，耶稣自己将使那些曾经信从他、吃过他的肉、喝过他的血的人复活。他在世时已给了复活一个标记和保证，就是使一些去世的人活过来，并以此宣告他自己的复活。不过他的复活属于另一个层面，他以约纳的标记、马窦福音12章39节、圣殿的标记来论述这件绝无仅有的事。他宣告在死后第三日必要复活。那么有关复活的信仰呢，耶稣呢是以身为证啊，就是以他自己呢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那么他在这个复活拉撒路之前的时候曾说，我就是复活跟生命。他还说那些相信他的人呢将要复活。复活死人呢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显的奇迹当中很特别的一类。在福音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呢这个耶稣复活死人的三个事件，是会堂长这个亚伊洛的女儿、那因城寡妇的儿子和拉撒路。当然呢这是在不同的这个福音里面所叙述出来的。就是耶稣复活他人的这些奇迹跟他自己从死者中复活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因为呢他在阐释自己复活的时候呢所用的标记呢也非常特别。这在福音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特征，那就是他用这个约纳在大鱼腹中3天3夜的事件呢作为一个标记。同时呢他也拿圣殿呢来象征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并且呢他还郑重地这个在他受难之前就宣布他死后呢第三天要复活。我们看第995号，基督的见证人就是他复活的见证人。总大师录1章22节，曾经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与他一起饮食。总大师录10章41节，与复活的基督的相遇凸显了基督徒对复活的希望，我们将像他一般和他一起并透过他复活起来。宗徒们呢是耶稣复活的坚实的见证人。那么甚至像保禄一样的这个复活的耶稣是以奇迹的方式显现给他，那么使他呢可以跟其他的宗徒们一样能够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做有力的这个见证。这也使得我们相信呢主能够作为我们复活的这个先生跟希望。我们看996号，基督徒对复活的信仰一开始便遭到误解和反对，没有其他的教义像肉身复活的教义一样遭到那么多反对。一般都相当容易接受人死后他的位格继续以精神主体的方式存在，可是怎能相信这明显可朽的身体竟然复活起来承受永生呢？复活的信仰呢是遭受反对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信仰事实之一，这一点呢是在历史上呢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那反对的这个重点呢主要是集中在那个肉身的复活上，当然呢对这个精神体的灵魂呢是比较容易啊接受它是不死不灭的，但是呢对于肉身呢就很难接受了。那么呢关于肉身复活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启示呢都告诉我们哪些内容。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死者如何复活。997号，复活究竟是什么意义？死亡即灵和肉身的分离，使人的肉身堕入腐化的过程，而他的灵魂呢却与天主相遇。虽然灵魂仍在期待与他光荣的肉身结合，天主以其全能决定性地再赐我们肉身不可腐朽的生命，使肉身因耶稣的复活而再度与我们的灵魂结合。那这里呢我们可能首先要问哈，复活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需要从这个死亡的定义说起。那我们从这个信仰的角度上去看哈，死亡是灵魂跟肉身的这个分离，那么复活呢就是天主将肉身和灵魂再次这个结合。我们看998号，谁会复活？那么所有死去的人，行过善的复活进入生命，行过恶的复活而受审判，若望福音5章29节。按照耶稣自己的教导，只有行善的人复活进入生命，而作恶的人复活后却不能够进入生命，而要接受审判。看999号， 如何复活。基督是连同他的身体一起复活。请你们看我的手和脚，确实我，路加福音24章39节。但他并不因此而返回尘世的生命。同样，在他内，那些现今具有身体的人都要连同身体一起复活。不过这个身体将会转化为荣耀的身体，成为属神的身体，格林多人前书15章44节。可是有人要说，死人将怎样复活？他们将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回来呢？糊涂人呐、啊！你所播的种子若不先死了，绝不得生出来，并且你所播种的并不是那将要生出的形体，而是一颗赤裸的籽粒。播种的是可朽坏的，复活起来的是不可朽坏的。的确，这可朽坏的必须穿上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必须穿上不可死的。格林多人前书15章35到37节、42节、52到53节。关于复活后的这个身体的具体光景啊，我们可以从耶稣复活后的这个样子呢来领略一二，那就是这身体呢已经被精神化了，成为属神的身体。那么要理问答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更直接简单，那就是复活后的身体呢将获得神光、神速、神透、神剑四大特恩。那么保禄呢在写给格林多人前书结尾的部分呢，有一些非常有益的这个说明，其中呢就提到呢，复活起来的这个是不可朽坏的。那么的确呢，这可朽坏的必须穿上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必须穿上不可死的。我们看第1000号，这个如何超出我们的想象和推理，只有通过信仰才可了解。但参与感恩祭已使我们预尝基督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转化，正如麦面饼是大地的产物，在人呼求天主予以祝福后，不再是普通的饼，而是圣体，由两件事实合成，即地上的和天上的。同样，我们的身体领受了圣体，就不再是可腐朽的，因为他们有复活的希望。一千号呢，后边的这个引用啊，是来自圣伊莱内的这个《驳斥异端》的这部书当中。那么关于肉身复活后的这个具体状态啊，它其实超越我们的这个理性，只有透过信仰呢来看。那我们参照呢，我们参与感恩祭的时候所领受的这个圣体，使我们的身体呢发生了实在的改变。这个圣伊莱内的话，这个引用里面的话呢，也指的是这样的一层意思。复活的希望呢，借此啊，已经啊在我们内呢被种下了。那其实借着圣体圣事呢，我们已经被改变，把我们改变的越来越跟耶稣基督相似了。我们看这个1001号，何时复活？最圆满的复活是在最后的一天，若望福音6章39到40、44节、54节、11章24节。在世界穷尽时，事实上死者的复活和基督再度来临密切相关，因为在发命时，在总领天使呐喊和天主的号角声响起时，主要亲自由天降来，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先要复活。德撒罗尼人前书4章16节。关于呢何时复活的这个问题呢，启示呢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这跟耶稣的第二次来临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迎接审判世界的这个基督，那么所有的人呢都要复活，只是呢根据善恶的这个不同，其结果也是不同的。善人呢要进入永生，而恶人呢却要被判进入永罚。我们看最后一个小标题，与基督一起复活，1002号。基督固然在最后一天使我们复活，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与基督一起复活了。其实靠圣神，基督徒现世的生命已分享了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你们既因圣喜与他一同埋葬了，也就因圣喜借着信德，即信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格罗森人书2章12节、3章1节。复活呢要发生的时刻呢是决定性的， 那要在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发生。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预先分享了基督的死亡跟复活，借着洗礼我们跟他同死，借着他的复活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复活。那么这复活的希望呢，是我们基督徒在现世生命更新力量的所在。这一点呢，其实呢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含义，就是基督徒啊，他的生命呢是不断的是在天主内呢，因着天主而不断的被更新。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呢，他就是不断的复活复活复活，直至呢到最后呢，他能够整个的生命都进入到呢永远的这个复活的光荣境界之中。我们看这个1003号，基督徒通过圣洗与基督结合，以真正的分享复活基督在天上的生命。不过这生命仍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格罗森人书3章3节，他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厄弗所人书2章6节，我们既在感恩祭中领受基督身体得到滋养，也就属于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在最后一天复活时，我们也将与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格罗森人书3章4节。那圣洗呢，就是圣洗圣事哈，是基督徒跟基督结合的开始。那么这生命呢，由此呢开始于隐藏在天主内的一个生活。那么借着圣体圣事呢，这生命呢不断的被滋养，因为圣体圣事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重复，期待着早日进入到复活的这个光荣的境界之中。1004号，在等待这一天时，信徒的这个肉身和灵魂早已分享了在基督内的尊严，因此需尊重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尤其是在身体受苦时，人的身体是为主，主也是为人的身体。天主即使主复活了，他也要以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复活。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你们已不是属于自己了，所以务要用你们的身体光荣天主。格林多人前书6章13到15节，19到20节。这个身体呢，由于跟基督之间的这层紧密的这个关系呢，日后呢还要复活啊。那么我们现世呢领受了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就引申出我们要尊重自己及他人的身体的这个结论，而且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不断地去光荣天主，而不是产生任何能够跟天主远离的那个行为，就是因着身体而产生跟天主远离的那个行为，那就是错误的理解我们身体的这个神圣性了。那么有关于这个身体的这个神学呢，讲的正是这一类的这个内容，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参考哈。我今天在整理这个书架的时候也发现哈，我的书架上也有一本书呢，是叫做分享疏离和共善啊，小标题叫做论卡洛威蒂瓦若望保罗二世的这个人学。这是一本呢由辅大神学丛书哈，就是属于辅大神学丛书的这个部分，光启出版社呢所出版的这样的一本呢介绍这个身体神学的这样的一本书。当然呢，它的核心呢是围绕着这个前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他的这个人学来展开的，里面的这个内容呢其实还是不错，也有着一个很好的一个系统性。那么另外一本呢关于这个人学的这个书呢，在这几年呢也蛮受欢迎的一本呢，就是若望保罗二世的这个人学，也是不错的。所以呢感兴趣的人呢不妨啊去找一找这类的书呢去读一读。那么你会发现呢，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神学里面，人学的这个部分，关于人这个身体的这个神圣呢，它有一个很深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最后呢，它的结论呢当然呢常常是指向这个复活，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这些神圣的这个基础和神圣的这个根本。那么这一点呢跟在今天的被俗化的这个世界里面哈，我们看西方也好，我们看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也好啊，尤其是近些年，我们会发现呢，就是有些人呢真的是拿自己的身体呢真的去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当然我指的不是健康的方面哈，更多的是关注啊跟伦理有关系的这些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么甚至呢有些女性哈，她们在宣扬自己身体的这个时候呢，她们会花很大的时间，很多的这个精力在自己的身体上， 但是呢，当这个身体呢跟罪恶有关的时候呢，他们却很放肆的去对待自己的这个身体，甚至呢用一些歪理和邪说，就比方说为了放纵自己的身体，就说你看身体就是一块泥儿，该用你就用，如果你不用的话呢，那么他死了他也就没了。所以你看这样的这个理论，它背后呢所产生的那个结果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啊。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可以拿你的身体去胡作非为，去做你任何你想做的这个事情，但事实上呢，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它跟人性所有的那个尊严呢，其实是远离的，是一个分裂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相反的，当我们看这个基督徒人学的这个时候，我们却发现呢，这个人呢，他真的是神圣的，因为他跟天主相关，他跟这个信仰呢相关，他跟耶稣基督呢之间呢有着一个密切的关系，并且呢，他的命运呢，包括身体啊，他最终呢要走向这个复活的这个光荣的这个境界，他不是一个就被腐朽了，然后被烂到那儿，然后就没事了，不是的。所以呢，这提醒我们哈，我们该如何去正视我们自己的身体，也能够正视他人的这个身体，所以这显示出啊，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和谐该有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贡献。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要看的内容。